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五章两个部分的内容组成，亚沙龙造反，大卫逃离耶路撒冷，在外漂流。整个的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说是神借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告将要受审判的预言不断地在成就和应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犯罪之后，家里面有淫乱的事，杀人复仇的事，亚沙龙背叛夺取王位，大卫再一次过流浪的生活，直到亚沙龙死，他才回到耶路撒冷。这些都是悲惨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发生，是神对大卫的管教。在十二章，神不是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因此我们就看到如此悲惨的事件发生，大卫是无力所掌管的，因为神对他管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罪的影响力，罪的破坏性，还有罪的代价。人一旦犯罪，他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反应。人一旦犯罪，不可能无责任，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而负责任的。我们有时候会同情大卫，真的好惨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些是他自己所带来的。他自己犯淫乱的罪，谋杀别人的丈夫，如此狠毒的恶，神是恨恶的，因此神也审判他。而这种审判我们称之为管教，是对他子民爱的管教。神希望通过管教让大卫走义路，并且可以丰富的领悟神的恩典，丰富的经历神在约里面对大卫的祝福。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亚沙龙他造反是有预谋性的。一节，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没有伟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与他亲嘴。虽然我们说亚沙龙预谋造反并且造反成功啊，是神对大卫的管教，严厉的对他的刑罚，但是不可否认，亚沙龙谋取王位是对上帝救赎计划的抵挡。好比该隐杀死亚伯这样的一个行为，神应许救赎的脉络不是让亚沙龙做王，而是让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所罗门做王。亚沙龙所做的 不单单是一个伦理的行为，不单单是谋权，而是对上帝救赎计划的抵挡。他想要自己做王，而且你看，为自己预备车马，并且在城门口演戏，虚伪的演戏，告诉那些有需要判断是非的人，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呀，我必秉公判断。他会秉公判断吗？而且和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亚生所做的是表演，虚假的表演。他也透过虚假的表演获得了以色列人中多数人的心。第六节，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想要谋取王位，做以色列人的王，获得人心的方法，一个是武力的炫耀，有人走在他的前面；另一方面呢，用政治的手腕欺骗以色列会众。你会发现，虚假者总能够得人的心，虚假者总会得到人的拥护。圣经其实也显明这一点，恶人，不信的恶人，不敬虔的人，他们会得到众人的拥护的。敬虔的人反而被疏远，敬虔的人常常四面楚歌，敬虔的人常常经历最亲的人对他的背叛。无论你从新约还是旧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保罗在加太教会被自己所牧养的人抵对，顺从假的先知，而假的先知很快获得他们的心，他们也很快随从了假先知和他们所宣讲的假的福音。在旧约，十个探子带来的是恶信，不信神的恶信，跟随他的人，跟随他们的人多得不得了，而跟随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宣讲好消息，神必把那城那地交给我们，他们不跟从。一定要明白，虚假者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在这里，亚沙龙啊，做的抵挡上帝的计划，可以说是敌基督的这样一种样式出现，破坏神救赎的计划，阻挡神救赎计划的推进，恶者。但是欺骗人的方法还成功了。你对别人讲真话，别人并不一定接受，讲事实并不一定认同，但是欺骗的把戏往往是成功的，而且还是获胜的。亚沙龙不仅如此，他还求王要去希伯伦，撒谎说，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这个许愿到底有没有，很难去判断。看这个上下文脉来看，应该是种谎言。到那里就做了王。你看恶人所计划的成功了，心中所谋算的得到了，这个不叫顺利作恶还能成功，这不叫顺利。作恶还能成功，上帝松开他仁慈的手，任凭他做这恶事。十三节，有人 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啊。我们就看到这个造反的人呀、啊、成功了，而且多数人都信赖他，跟从他。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想不到的。我们认为作恶的人怎么可能会顺利呢？不敬畏上帝的人，人怎么都听他的呢？其实要明白罪人做的恶，在罪人看来好像是光明的，因为罪人的分辨力是极差的。亚沙龙又俊美，在他前面又有马车给他开道，又能说会道，有政治手腕，很容易获得以色列人的心嘛。但是神救赎的计划，王位的这个延续，根本不是亚沙龙，而是另一个儿子所罗门。这是一种敌基督的形象，恶人的形象，虚假的形象出现。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大卫为什么说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呢？大卫一方面知道亚沙龙的残忍，他会反过头来用刀剑来对待耶路撒冷城的人。另一方面呢，大卫也相信神的审判，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祸患从他家里兴起。因此大卫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逃走，逃走，要躲避亚沙龙。大卫接受神对他的审判，他也明白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他没有办法逃避。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特别强调留下十个妃嫔，什么意思？在十二章的预言当中那里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预言也在这里应验和成就。或许可能带着这些女人行动不便，把他们就留在了耶路撒冷，但这样的一个举动恰恰也成就了神对大卫的那个管教的刑罚。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了伯摩哈就往下去，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的600人，也都在他的面前过去。我们看到大卫再一次流浪，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宫殿，离开了圣殿的这个敬拜的场所。这次流浪是因罪的缘故，不是因着义的缘故。前半生逃避扫罗，那是真的是为义而受逼迫，现在是因罪的缘故流浪，居无定所。悲惨的生活是源于罪的。我们不要认为现在生活的非常不幸感觉自己很苦，感觉自己每一个方面都不行不一定是因为义，或许也是因为罪，因为罪的缘故 整个的生活混乱不堪，或者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管教，生活出现了各种祸患和不解。我们很多时候不承认，是因自己的犯罪带来各样的混乱。在士师记，我们不是看见，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交给非利士人，交给亚门人，让他们受苦，不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混乱不堪祸患，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犯罪的缘故。犯罪，神管教我们，使我们陷在混乱和不堪的境况里面。而且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呀，是曾经过去受过苦的人，和大卫漂流藏在洞里的人。人不经历这个受苦的环境啊，很难结下深厚的友谊。而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在一起受苦，一起逃命，一起漂流，一起征战，他们认同大卫的带领，认同大卫所作所行啊，在这个逃亡的时候，漂流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大卫。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同气？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回到你本地去。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啊待你。大卫为什么这样告诉加泰人加特人以太呢？大卫心存仁慈，他也甘愿接受上帝对他的管教，这样的刑罚。其实大卫不是要很多人跟随他，显出自己多么有能力，多么的无辜，而是他愿意接受神对他的审判。他这个时间依然对自己跟随的人给予了关怀，给予了关怀。以太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这也是上帝给大卫安慰。这个跟随他不久的人如此宣誓说，王在哪里，仆人也在哪里。他这个宣誓啊，其实也是对上帝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大卫必作王嘛，他也知道大卫才是要坐在王位上的那一位，亚沙龙是造反者。所以这不单单是一种的血气的跟随，不是讲义气，而是真正出于信心的行动和举动。24节，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去，等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我们在这里看到，前面是外邦人加特人以太誓死跟随大卫，这里是撒都和抬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出来，也一同出来。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也是跟随大卫，他们也是对神的忠诚。当大卫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大卫怎么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回来使我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 凭自己的意志啊待我。啊，大卫拒绝了撒都和利未人抬的月柜来跟随他。大卫如诗篇所说，若出于耶和华就默然不语。在这个祸患的里面，大卫依然凭信心接受，凭信心接受，出于神就默然不语，哪怕是祸患，大卫认为应得的，犯罪了应该如此，犯罪了应该在祸患中，在审判中。我们很多时候不接受祸患是出于神，不愿在祸患里面被神所管教。大卫呢却讲出信心的言语，我若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这样的一个愿望也是出于应许。神告诉大卫，你的国永远坚定。大卫凭着信心讲出这样的话语，你们不用跟着我，神若喜悦我，我还会再回来的，倘若神不喜悦，我也接受，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在祸患中的大卫啊，依然是蛮有信心的，他愿意在神对他的管教之下接受流浪，王位暂时的失去，好像一无所有，他全部都接受。这是敬虔人的姿态。我们生活有很多惨败的、悲惨的这样的场景、时刻，我们不接受，内心苦毒啊、抱怨啊，多得不得了，把这些苦毒和抱怨发泄在自己配偶的身上，却不是说主啊，若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人对自己的配偶不满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他不愿意接受这些家庭里的琐事啊、祸患啊、不如意的事情，不想接受。大卫不一样啊，他说若不喜悦我，神愿怎么待我就怎么待我，我也凭着信心接受顺服神对我的训练。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蒙着头上去大卫真的是悲惨悲惨，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王位，离开了圣殿，离开了约柜，在外漂流，和前半生的漂流完全的性质不一样。那是被追杀，那是为义的缘故那是被训练，这里呢是因为自己罪的缘故，自己所做的恶，不单他自己漂流，跟随他的人也漂流，罪是有连带性的，一个人犯罪啊，会造成周围的人也会有一种连带性的反应。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亚西多佛是谋士是谋士。现在呢，这位谋士呢做了亚沙龙的谋士。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蠢。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哈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也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 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二人来报告我。大卫啊，也有一些计划和布置。大卫不让他们都跟随自己，啊，是出于另一方面的考虑。大卫呢，他愿意接受神对他的管教，虽然很是悲惨，虽然这个时间很被孤立，又开始漂流了，大卫依然愿意接受神在他生命中的管教和对他的刑罚。因此在整个的第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大卫的管教啊在发生。大卫在管教之下没有灰心，没有轻看，而是接受神的管教。因此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祸患灾祸发生。我们有没有信心接受若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祸患当中看见神的爱，在悲惨当中感谢神。所以大卫的敬虔不仅仅是在前半生逃亡的路上，犯罪之后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依然对上帝是敬虔的，快速的向神悔改，快速的回到上帝面前。同时我们也看到罪的影响力，罪的连带性，罪的可怕之处。虽然都知道罪可怕，但是并没有经历罪的可怕。都知道罪的可怕，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远离罪。虽然大卫因罪漂流，居无定所，看似很惨，但是不要灰心，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爱的神必把他带回的。好消息依然是神管教之后就连续大卫。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的应验，看到大卫因犯罪的缘故国中有刀剑兴起，使我们看到大卫失去了坐在耶路撒冷王位的机会，失去了安定的生活。我们也看到大卫因罪漂流，居无定所。主要是我们能够认识罪的可怕，认识罪的影响力，使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在罪上有份，也使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信心若出于你就默然不语。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话语中在道中被建立。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